Scegli la vita, scegli la scuola, scegli le passioni, scegli il lavoro, scegli il game, scegli il credito, scegli il codons, scegli una casa, scegli il matrimonio, scegli il delitto, scegli la droga e cibo, scegli l'ospedale, scegli l'assicurazione, scegli la morte, scegli la vita di Milano.
Hello， 大家好，今天新一期闽南生活广播，我是天天。然后这期呢是63期，然后讲一些关于数字电影和传统胶片呢所拍摄的一些电影的一些区别吧，包括现在以后的发展等等。然后呢，这个背景音先说一下，都是意大利一个传统歌手，不能传统歌手，民族歌手吧。然后 Lucio 的，然后之后的是 Antonio 的，等等一些，比较就是相对比较经典的一些，就是偏意大利民谣的乐风格的一些乐曲吧。然后为什么选这些歌呢？然后重要是这几天正好10月初吧，10月2号到10月5号在圣雷蒙。是靠近一个 Genova 一个小城市，那儿举办就是音乐节，然后颁奖典礼。然后这期颁奖典礼今年呢主要邀请了一些国内的一些比较知名的摇滚歌手，像崔健呀什么的，然后包括欧洲的像 U2 乐队，还有是都忘了刚说了，然后一些包括意大利的比如说安东尼奥等等都来了。然后这期主要是正好这两天颁奖典礼，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继续拉回到数字电影这方面，然后最近对拍电影然后拍视频比较感兴趣嘛。然后对了，顺便说一下，然后大家如果想参加就是在米兰地区举办的一个篮球比赛，大家可以就是私信我，或者是在微博搜索一下就可以能看见。这里面有一些包括只要你是米兰上学的都可以，不管公民私立，只要报名都可以。是3对3，然后篮球赛大约是在11月初吧开始举行篮球赛。我们会尽量安排在六日比赛，这样的大家就是可以错开时间嘛。重要是大家是课余生活比较匮乏嘛，参加个篮球赛我觉得还可以。现在就可以报名啦。然后最近比较拍摄篮球赛一些宣传视频嘛，所以比较忙。说到这个数字电影呢，现在大家基本上拍电影啊，不能说拍电影吧，太高端了，说拍视频啊，或者拍 MV 啊等等，都是用一些小的 DV 啊，数码摄像机啊，包括数码单反照相机啊，高端一点的用呢会用一些就是专业广播级的设备，像索尼啊、GVC 等等出一些广播级的设备，松下也包括。不过普通人接触到像学生啊，尤其学生比较没有钱嘛，说白了，接触到了比较高端的设备，就是你能够得着的价钱钱能舒服的就是 Red One 了。然后 Red One 的话，这个 Red One 的级别当然是它的镜头各方面，你就可以用你的 PL 卡口的或者 EF 卡口都可以。总体来说这些机子吧，当然你跟那种电影级的机子还是有一定差别，不过你自己拍个 MV 啊拍个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说得过去了。然后它的宽容度，有人说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数字电影的一些宽容度啊跟那个胶片的是没法比，当然胶片13，这个 13B 的宽容度实在太高了。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包括你拍一些摄影作品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的创作，一些小的片段小的视频，我觉得差不多 10B 的，包括即使是佳能的一些单反就是 6B 的一些宽容度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当然现在大家肯定知道一些包括佳能单反一些破解软件，包括摩登这个软件，俗称是 ML 这个软件的话，它可以就是它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固件，可以刷入你相机，这样呢你就可以提高你的宽容度。它用一个不能说就能说 反正一个很高的那个对比吧，来拍你这个东西。包括它还没有就是29分59秒这个限制，然后也其他的东西都给大家后期可以制作，当然还有无损输出啊等等之类的了，这就不想说了。但这个固件的话，我前几期好像以前说过，大家搜索一下维基百科就能搜到这个固件，还是挺方便下载的。其他的我想想，好吧，咱先说一下，就是大家比较能接触到了一些摄影的包括电影方面这个技术选择吧。首先是介绍大家什么是数字电影，什么叫就是数字电影拍摄等等这方面关键名词。根据百度知道，这百度百科吧，根据百度百科所所有的知识告诉我们，数字电影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具体诞生于就是星球大战前传二 Star Wars， 这个大家肯定看过。这个是它其实不应该说是第一部数字电影，可是就是它比较知名的就是第一部。然后其实第一部电影应该是俄罗斯方舟，这部电影是02年就开始使用全数字拍摄了。这部电影有个好处，就是长镜头，一个长镜头完成，永远是不停机，一个镜头完成。这两部片子都是索尼推出的 F900， 大家肯定知道这部高清摄像机拍摄的。虽然说现在这款设备已经很落后，甚至还不如单反，不过它那阵儿当时的话，数字电影机还是在20世纪初还是挺不能说强吧，反正说挺一个就是各种规范还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数字手段。当时之后，包括一些像大家知道索尼啊 JVC 啊松下等等，包括佳能，它也疯狂的推出好多好多款一些数字电影的机子。被人大家记住的当然就是像那种 XJ 系列 F 系列，当然数字的包括佳能的 5D Mark II 5D Mark III 等等之后了。这就是数字电影。接着说，数字电影是指以数字技术和设备拍摄制作存储，并通过卫星光纤硬盘光盘等物理媒介传送，将数字信号还原成电影技术标准的影像和声音，放映在银幕上的影视作品。这个因为它可以完全数从包括从开始的电影制作拍摄，包括制作方式，包括到发行到传播上全面进行数字化，所以就是这才可以真正呈现完完整的数字电影。其实呢，说到这些数字电影呢，最知名的几部大家肯定都看过，包括阿凡达等等。卡梅隆他这种拍摄方式，用成龙的话讲就说太夸张了，说一跳然后电脑完成，然后人物再跳出去，然后整个打斗啊包括一些战斗画面全都拍摄完成了，这个太恐怖了。当然你这个对于传统来说，包括一些武打明星来说，这个是他们用不到自己真实的东西来说，就是给观众其实一个假象，只是电脑制作的。包括可是这个也不可避免它的一些发展，包括未来一个趋势吧。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数字电影各方面来说不要过多的运用，比如说拍摄一些真实的一些画面，我觉得还是应该演员包括就是自己包括导演自己应该真实的去看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单纯的就是靠一些 CG 啊一些技术来做去做达到这个东西。这些方面当然美国好莱坞它是另外一种方式，它是那种夸张的炫技，它那种是当然也是一种不同的电影风格电影套路嘛。 不过你要是这个片子要是剧情式的一些故事性的片子，尽量不要用这个方式去拍，让人感觉你这个片子太浮夸了，太浮躁了，好吧。其实数字电影还有一个最好玩的时候，就是大家肯定看过一个玩具总动员，这是电影史上第一部全 3D 动画长片，迪士尼做的嘛。然后这个一个多小时的片子吧，然后用了1561个全电脑制作的 3D 镜头，用了4年，动用了100多个工作人员，成本还是相对于片子来说比较低的3000万。嗯，他这个拍出来之后，我比较关心他的续集玩具总动员续集，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多镜头就是这也不能不说迪士尼比较认真，好多镜头还是值得非常考究的，包括他用一些电影的手法，电影的镜头来重现当时他拍了一些东西，然后再用电脑制作出来，等于他是一个反的一个过程，包括他自己拍的一些东西，真的是有种那个就是感觉像从真的像从镜头中拍出来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做的比较真实，这以后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说完这首歌吧，是安看派带的，先听一下。
E aggiungi ancora un po' d'amore a chi non sa che farne.
好，继续说，然后接就是意识大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包括中国发展数字电影就是怎么来说，就是主要是经济问题，他不可能投资好多就是一些没必要的钱花在这种机子上面，包括好多一些，第一是设备折旧率，然后包括公园员工的工资啊等，也投入钱投入非常大，然后它怎么是就是产生利润，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你这个战略性的合作，包括跟一些国外的片子导演一些合作，这个是可以的。自己拍的话，像一些小成本制作，这个大家网络上包括各大媒体各大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玩家，大家都可以看到各种数字摄像机拍出的一些东西，但是感觉还是数字化太明显，包括就是你达到不了电影级那种效果，这也是一个成本问题。这个话总体来说吧，先说今天大家介绍一下数字电影一些机子吧，主要是数字电影拍摄的方式的一些数字电影机。然后首先大家刚才我说过，就是 Red One 这个机子，在 Red 公司在07年推出的一部 4K 级别的，就是分辨率嘛， 4K 级别的一个电影拍摄机子，然后它是一个模块式的一个组装，包括它的镜头组件、机身、散热板，然后电池、储存卡，包括一些声卡、一些插入等等设备，是单独模块式的，这样组装成一个机子，很像变形金刚。然后它的机子非常硬朗，然后做当然是你可以选黑色，然后它那点是红的，所以非常非常炫的一个机子。价格来说，根据电影广播机的，它机子非常非常便宜，就是。 大约配下来一共10万到50万之间就可以配下来了一个机子了。当然你选不同的镜头是另外前阵运说的，这个机子在当时就是在07年那阵儿已经可以撼动整个电影界了，因为这个就是不到100万的一个机子可以达到就是超过100万机子的水平，包括它可以拍摄 4K 分辨率，包括它还不会出现散热问题，它只有 4.5 千克的这个重量，它非常就是第一可以拍一些就是跟焦一些视频，包括可以随身比如说摄影师拍摄师可以带着这个机子在身上，就是可以来回的就是比如跟着演员跑或者一些跟焦的动作，非常非常方便，因为它很轻，重点是它又不需要那些繁琐的一些线材，所以总体来说它是非常一个又便携又集中一些高配置一个机子。然后在当时其实日本公司当时我记得是从 NBA 开始火了，因为 NBA 拍摄的方式包括一些转播，有人需要有些电视台需要高清的转播嘛，它那种高清机子又大又重又费电又散热又不好，所以那种机子没法转播，包括球员一些快速奔跑一些动作它没跟不上，所以它需要一些小型的轻便的一些高清设备，所以那阵开始火起来的。之后慢慢的08年底吧我记得才传入中国，这个传入中国之后我记得谁啊当时发了微博还是前几天有，然后拍出了他的就是拍出来的片子吧，跟甚至可以跟柯达的胶卷柯达胶片相媲美了，因为它的宽容就是达到11，这个11的宽容非常非常高了，在数据电影当中。之后呢瑞的公司当然又很怎么说呢，就是紧跟潮流又推出了以下的更可一些机子，包括 EPIC 啊等等各个级别的机子，包括从10000到78000到10几万的机子都会更加推出了。它真正认证的一句话就是把摄像机电影的机子带入了普通家庭，这个的话就是更加就是普及的电影的一些随手拍视频啊随手拍电影的一种感觉了。总体来说，大家如果想投资拍部电影，或自己想拍部视频、拍部 MV 或拍个毕业作品等等，觉得用这个机子拍是没有错的。甚至它现在推出一个套件，我记得它可以装一个手柄，然后一些按钮装进之后可以变成一个照相机。哎，这个就是可以达到就是群画幅的一个，因为它本身就是群画幅的 CMOS 嘛，它可以达到群画幅了。这个悬画幅的话超325了已经，它这个分辨率达到我记得是1200万1800万左右分辨率，拍摄照片的话可以达到200多分辨率，这也相对于一个电影机子来说还是挺高的。各方面来说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它的各方面配件就是特别贵，机子倒是还可以接受，这个大家可以选择 EF 卡口的。当然了 EF 卡口它有最大的缺点，跟焦没法跟焦是无极缩放的，所以这个比较不方便。包括大家可以看最近年佳能啊包括蔡司啊推出一些电影级的一些镜头，包括 T 系列，包括大光圈 T1.4 的光圈85的50的等等头，然后用那种深色然后红圈嘛，然后它那个无极跟焦那个做的跟焦对焦这方面做的不错，不过价格是普通的照相机级别的镜头贵了好几倍。如果贵级别大家可以选择就是蔡司的 ZE 系列，这个系列来说就是针对这个普通价格来说它的镀膜啊包括它出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又没有过度的虚化。提到这个过度的虚化吧，我很大家推荐看一部小的 MV，大家看老男孩那个 MV， 大家肯定都知道 MV 之后他有一个几组镜头拍的不是这么好。首先他一就是我能理解到国内的那种就是小成本制作的一些电影，因为他没有更多的资金嘛，他只能用一些数字电影包括 Blu-ray 2来拍这个东西，然后他当然是包括剧本啊包括角度拍的是不错，可是他有几个镜头比如说一个大特写人在旁边吃饭看着电视机，这个吃饭这个镜头它背景完全是虚化的，甚至不知道背景在干什么，就背景那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你既然这个东西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就应该让观众知道它是什么，即使看不清是有一个轮廓就可以， 可是你要如果认为这是完全虚化的话，你就不应该出现这个画面当中。所以这个值得考究的几个镜头，包括它因为它虚化的过高了，因为它的就是它用好用的50还是85的头 1.2 的光圈，这个太大了，整个全虚掉了，就画面太柔，太就是太奶油了这种感觉。当然你要用一些比如说大家又这个又听到镜头方面的投资，这个很大家如果想投资的话，还是投资就是蔡司的一些电影级的镜头，当然它的蓝色镜头非常好看了，包括它镀膜手工镀膜这个非常炫，完全跟佳能出来片子是不一样的。不过了就是普通像普通学生阶级的这个要拍电影的话，就是没办法了，只能用套机头了。然后觉得套机头不爽的话，买个定焦就可以，买个50-40定就可以了。包括最近几年，你看尼康出个 D800 这种恐怖级的像素，然后拍这种东西的话，觉得像素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宽容度。其实尼康的镜头来说，相对于佳能的镜头来说，它的就是清晰度越高，可是分辨率越低。这个我觉得尼康。哎，大家可以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买尼康的机子。好吧，又跳到相机上了。好吧，继续。哎，继续说瑞德万摄像机吧。这期主要是说这摄像机，我的梦想之一也是。这个摄像机呢，它的卡口主要分 PF 卡口和 EF 卡口，当然 PF 卡口属于戴斯的 Cooker 都可以使用35mm 的电影镜头，包括它自己瑞德公司它也自己出了一些瑞德万机身的镜头，当然这些东西是跟厂商合作出的，不过它对机子的匹配度更高嘛。当然大家普通就是最近用 SSD 来记录这个影片了已经，包括它现在有一个电子取景器 EVF 嘛，然后包括一些电源啊方面技术组成一个机子还真不错。这如果整体来说，重要是能控制在6000克到7000克以下，这个重要非常非常强了已经。大家最近大家就包括各大网站啊什么的热炒了一概念 4K 8K 甚至就是达到更高的一些分辨率，我觉得这个暂时还是普及不了，大家先拍 2K 画面或者 1080P 就不错了。然后说到这个话，大家如果拍摄数字电影的话，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选一个特别大容量的储存卡，包括 4F 卡 SD 卡一定要800速以上的，800速以上换算成兆的话应该是100兆每秒左右吧，这个转速要不它会有卡顿。因为你数电影拍的就是一秒钟能达到120多兆左右，所以它的传输速度应该要100兆以上传输速度卡才可以。包括800兆以上的800速的卡的话，雷克沙的话应该是在1200块钱左右吧， 16GB 的，当然价格比较贵，大家可以选择 8GB 的，这样就可以控制在700-800块钱了。其他的话其实没必要追求就是像 SSD 啊等等拍摄方式，用 CF 卡我觉得足够了，因为它散热量包括大家可以控制到这方面，还有像电力啊方面等等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了，包括三脚架选举这个就不说了。哎，说到大家如果有瑞德万的话，肯定会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景深和焦远问题。首先它这个景深的话是视觉上很好看，非常非常景深非常非常牛逼，可是它好看的同时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缺点，就是焦点问题。因为它的画幅面积越大，它景深越高的话，焦点非常非常难跟焦。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演员或者一个主人公在一个电影这个在这个桥段当中，他是往前跑， 你不摄像机是固定着，你不断的拉这个镜头来跟这个跑步的这个人，你是跟不上的，因为它宽容度实在太高了，而且它背景虚化的非常牛，所以你跟不上这个，而且它那个就是对焦平面非常非常窄，比如说你对到了耳朵，你就对不着眼睛，对着了眼睛和鼻子，你就对不着耳朵，会出现这个非常难看的一个虚化，这是没必要的虚化，大家一定不要过度使用，所以一定要配一个专门的跟焦源来拍摄这个东西。要不它这个焦平面你这个对焦完之后非常难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其他的话就开始拍吧，没什么呀，一个挺好的机子，看你怎么用。包括现在好像最初出的一个 28K 瑞的6671这机子 EPIC 的，我这个机子我真是太恐怖了，这个参数我估计现在还没有显示器可以播放这个视频拍出来的东西，包括它现在有一些水下解决方案等等，大家可以看一个 Zoom， 它用一个就是2.8 的这个空气切割机，然后装上 EPIC 这个机子之后一个效果图，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这个非常震撼。说到 Red One 这个拍摄吧，这个大家如果想看通过 Red One 拍摄出来的电影，我给大家介绍几个不错的吧，包括大家比较熟知的霍比特人，这个是杰克君他进了30台 EPIC 来拍摄这个东西，他是用的 5K 的分辨率拍的，这个是每秒是128帧的画面，我这个太恐怖了，大家如果能下到原版的话估计硬盘会爆。包括大家熟知的先知等等，这是 Red One， 包括迈克杰克逊他的一部片子也是用 Red One 拍摄的。包括大家比较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片的一个国内访问不了的网站 Facebook 社交网络，它也这部片子也是全用 Red One 拍摄，它几个有一个最著名的镜头就是大家就一共在边喝酒边打着那个一个编程比赛吧，然后那个镜头宽容度非常高，大家可以截取一下看一下，包括它通过这个就是不断的打字不断的喝酒来比赛这个过程当中摄像师的转动，包括后背景的阴影变化，这大家可以严重的可以看一下，这个角度非常切的非常好，这完全体现了数字电影的一个优势所在。其他的话介绍一下它的，它不介绍清单，清单太复杂了，这没什么用。然后说到最后吧，最后说一下，用几分钟顺便说一下佳能一些最火的，2008年开始火了4-5年，现在一直很火，一个无敌妈要吐这机子，仅俗称中国用户俗称无敌吐。无敌兔这机子吧，就是大家可以网上找到大量的通过无敌兔拍摄的视频短片，包括一些电影级别的一些制作呀方面都用无敌兔拍的。它的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度也高，然后价格不到20000，然后价格又低廉，宽容度又高，为嘛不用它拍呢？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太糊了，片子拍的清晰度不高。然后分辨率太高，清晰度不高，所以导致片子太糊。有时好多片子其实你放慢了看，它焦点都跟不上焦，这个也很国内也是不愿意配好的跟焦源这一方面的说一点，包括一些声纳测距啊等等，它也没有配上。所以它导致这些焦点变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大家都是，说白都是穷学生嘛，没有这么多钱购置这么多设备。不过像电影学院的学生如果用这些设备来拍的话，觉得他们应该起码配个声纳测距仪吧，最起码你起码有个跟焦源吧，对吧？要不片子实在是没法看。说了这么多吧，说了大家介绍一个系统吧，斯巴达克，我说对了，斯巴达克，好像是斯巴达克稳定系统， 它是挂在穿在身上一个稳定系统，通过一个复杂的一些机械转动，导致你可以把摄像机包括把照相机可以放在那里面，然后这样拍摄，然后包括一些跟焦啊、跑步跟焦等等可以跟得上了。这个稳定系统大家可以进台，这个价格话在应该不到一万就可以拿下了这个稳定系统。嗯，国内就是淘宝货的话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其实大家如果配齐的话像一个灯笼一样给它架起来了，非常非常炫。不过其实首先要大家投资的话是投资在镜头和跟焦源这个跟焦器方面上，然后再投资这个稳定系统，因为没有研好的跟焦你这个是没有用的，这个片子还有一些滑轨啊，这是另说的了。好吧，这些说了这么多，然后最后这首歌是 Safari 这个专辑当中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听一下 Call Me Music。好吧，最后说几句啊，然后就说一句，然后我现在就是俄罗斯的签证已经办下来了，大家小伙伴们如果愿意一起通行的话，或者是在俄罗斯的小伙伴们如果在的话，大家可以在11月底、12月初，应该准确要11月20多号吧，应该我会在俄罗斯待那么几天，然后大家可以在莫斯科啊、赤塔什么的。贝加尔湖大家可以碰面一下，也可以玩，可以坐火车回国都可以，然后更多方面信息可以联系我吧，然后微信微博就是米兰 Radio，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微信号，包括微博上都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等等。然后谢谢大家收听，然后这期主要讲的数字电影一些东西吧，胶片的话我话过几期吧会讲一下放胶片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再见大家，拜拜。